将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怎样的被卖，然后他怎样的是列在罪犯之中。所以你现在你看见了，在旧约还主耶稣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为着要预言预告这件事情，你看神老早就安排了这个约瑟的一生。所以约瑟受了许多的苦，不是他自己的，他的苦难那是为着基督来受苦的。如果往远看，他是为着基督来受苦的。所以你看见整个事情的过程没有，所以你看见很清楚他怎样的。本来你他做了四组梦，对不对？那么我们做梦常常做梦，我们希望有一天做总统，但是这个梦到现在是一定不会实现。那么你看见我们的梦常常不实现，但是约瑟的梦会实现。所以他的哥哥说，你看那个做梦的人来，我们的梦不会实现，他的梦会实现，他有四组的梦。为什么他的梦会实现呢？因为他达到梦的那个过程里面，你看有四件衣服，那个彩衣变成血衣，对不对？这是一件。然后呢，后来呢，被卖了以后，你记不记得他做管家？那管家的衣服后来因为他的祖母引诱他，结果把他衣服丢在他的手里，你看见吗？那个是他做奴仆的衣服。然后最后呢，到了监牢的时候有囚衣，最后呢一件细麻衣。你光从这几件衣服你就看见整个的过程，他最后是达到荣耀了，但是呢达到荣耀的途径是经过卑微被弃绝，所以是先卑微后得荣耀。那么这个很明显的，你看见说一面是我们的主毫无疑问，你看见我们的主最后坐在宝，现在他可以把粮仓打开，他的确在荣耀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本来到他面前的，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功，他就是约瑟所预表的，这个很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一面你就着约瑟的本身的经历来说，你看见吗？他事实上为什么神先安排呢？因为点点滴滴呢，乃是要他像将来的基督。所以用我们今天总的话来说，圣灵在约瑟身上的工作是把他磨成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的形象，是不是？所以现在你如果读约瑟的一生的话，一块石头两石面，一面他是预表基督没有错，但是另一面就是约瑟自己来说，他所经过的来说，就预表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怎样被人误会，你看见我们走的乃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经过从血衣被弃绝，然后呢到奴衣，然后到囚衣，最后到细麻，你看见整个的过程，慢慢的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终于我们的梦实现了。所以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当他一开始蒙召，一开始为主做工的，都是有个梦的，但有的梦从来不实现。所以我们要知道约瑟的梦能实现，他不光有意象，而且加上十字架，那个四件衣服所代表的乃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的意象是 vision， 加上十字架是 cross， 最后等于什么？等于我们的天职，这个 vocation。 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让在神的手里有用，有很多人从黑发到了白发，一直做梦，那个梦没有实现。但是你看见约瑟的梦能够实现，为什么？这里有一条路，那个路呢是约瑟给我们看的。所以你看，约瑟虽然是旧约的人物，一面是预表基督，但是同时预表到将来所发生的事，包括基督徒来说，以色列人属地的子民怎样在旷野漂流，就预表我们将来在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怎样的失败，怎样的跌倒，怎样的蒙恩典。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那条到荣耀的基督徒行，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那这些图片在哪里呢？这些图片当然在旧约里面。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许多人坚持说你读旧约只要读历史就好，不，你看有预表，当然预表不是随便读的，你发现预表你需要有圣经的根据，新约的根据，那字是在圣经里面，图是在于旧约里面。所以呢，今天如果你要确定这是不是就那张图画，你要在新约里面找的证据才可以。那么有很多地方，我想你能够确定亚伯拉罕是预表什么，你有很多经文能告诉我们亚当是预表什么。所以当你读这个旧约的这些种种，一面你是读到以色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神属地的，如果这样的话光是属地的，但是不，它事实上所反映出来的也是将来属天的子民，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更重要的 他中心的乃是启示这位基督。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旧约，因着这个缘故，他的体裁是一个混合体，一面是预言，一面是预表，一面是文字，一面是童话。那么事实上，如果你读这个旧约里面的预言书，包括先知书十七卷，包括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预言的那个体裁本身就是混合体，一面是文字的，一面是图画的。那么整本的旧约，因为它是在那个期待的气氛里面，所以很自然，当你展望未来的时候，是文字的加上图画的。不过那个图画不要忘记，那个图画根本就是用旧约里面的现成的人物也好，记录也好，用这些来做那个图画。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新约，就很，你读这个希伯来书就很清楚。所有属地的所有属地的不过是属天的拷贝，所有旧约的不过像影子，到了新约的那个实体就来了。所以在旧约你看见是相片，到了新约你看这个人就来了。所以呢，是你分手的时候你才需要看相片，如果人来了，没有人还天天拿着相片看，你看见吗？所以今天很多，这是今天我们的难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犯了罪，你现在还要牵牛牵羊来吗？不需要，牛和羊不过是影子，实体是谁呢？实体是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旧约安息日不错，你一定要有一天好好这一天分别出来，但是那个实体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主已经把那安息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天天都是安息。你看见吗？每一天都应该在主里面有一个更美的安息。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的话，那弟兄姊妹，我再说，你可以把旧约弄熟了，你那个不过是一门的学问而已，不过就像地上的历史一门的学问而已，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对我们就没有帮助。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一次周末在一起，目的就是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到底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旧约是神的话，新约是神的话，那我们要知道怎么解释神的话，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等到我们把这些通通弄清楚了以后，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式的进到这个旧约里面去。那旧约当然最开始的一卷是创世纪。那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创世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全本圣经那个胚，最早那个胚，生命的胚，通通是在创世纪里面。你如果要知道任何事情的起源，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婚姻的起源，堕落的起源，还种种种种，你看见几乎都在创世纪，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整本的创世纪呢，乃是整本的创世纪可以说全本圣经的序，这点很重要。它开了头有结束，等一等你就看见它会有结束的。所以它可以说整本圣经的序，你知道会写书的人，他有序也有拔，他还没有写完以前，他写在前面，这是他的序。然后呢，写完了以后，最后来到八。那创世纪呢是全本圣经的序，启示录呢是全本圣经的八。那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大家要记得，今天你要解释成本的圣经，你一定要把创世纪把它读熟了。那这次我们没有时间专一的来看创世纪。我记得我在谈纽约的时候，我们还在美国还特地有一次专题。我们大概也花了十几堂，我们就是看创世纪的创世纪，这个创世纪上面的世纪是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世纪。那么那的的确确要花很多时间来看的。不过这次我们再说，我们是目的是新约、旧约，所以我们只能轻易点水。这不，我要点一下，就是整本的创世纪呢是整本全本新旧约的序。那么这个是非常，这个我希望大家观念能记得，所以我们呢可能也很快的点，轻轻点水一下，点一下大家就可以，你就会发现你好像你拿的是几点，就可以把整个的旧约新旧约就可以把它解开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序，创世纪第一章是创世纪的序。所以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读全本圣经的话，那么第一章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第一章呢几乎就把整本新旧约的轮廓为我们打开了解开了，这是创世纪。但是呢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又把整个的创世纪把它大概的把它解开。所以我想我们当然现在就回到创世纪，就来特别从创世纪第一章来开始。那么第一章当然是讲到宇宙的起源，这个没有疑问的。不过当然第一章呢可以说是为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是比较不容易的一章，因为很多的朋友们他们对于第一章就起了很多的疑问。那我想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来看这些问题。我愿意弟兄姊妹知道说这个关于这个宇宙的起源，实在说来呀，创世纪在希伯来原文只用76个字。你从来在人类的文献里你找不到一个文献这样的庄严，用最简单的话把宇宙的起源把它描写出来，而且没有迷信的色彩。大家不要忘记创世纪是摩西在埃及的，埃及圣经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后呢他写了创世纪。那么你想想看，他当然受了埃及文化的熏陶和埃及文化的影响。那埃及的文化当时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是怎么来的，本来像这个是像一个蛋一样，不过上面有翅膀，那么翅膀慢慢慢慢后来掉了，那么这个地球就是我们的地球。那么人怎么来的，人乃是在尼罗河啊毛毛虫变的，所以最早讲进化论的是埃及。所以讲到人的起源，讲到人类，因为第一章是宇宙的起源，第二章讲人的起源。那么如果今天你在埃及的文化底下熏陶过的话，你不知不觉的你会受它的影响。但是请大家读第一章，第一全部一章你找不到任何的影响。所以你看得出来的的确是神默示摩西，然后把宇宙的起源告诉了我们。那关于第一章有几种不同的解释，那我很高兴的就是它有几种不同的解释。那就是说就关于创世纪有几个不同的领会。那么真理在什么地方？真理很可能就在这几个不同领会的中间，因为这是讲到宇宙的起源的。但圣经是很明显的就用这个76个字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到底你怎么解释？那么当然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关于宇宙特别第一章很明显的有三种不同的说法。那么一个呢就认为说这里的每一天乃是指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说，那么这个就是一天可以当作一个很大的时期。那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呢，你发现创世纪第一章和今天考古学的发现，你发现很多地方不谋而合，你发现它的次序都是对的。那唯一的难处是什么呢？唯一难处就是圣经说是24小时，有晚上有早晨，好像不是，好像和那个地质学的说法就不一样了。所以但是另一面很惊讶的一点就是它的次序是相同的。如果很多次序是相同的话，那么很当然呢，有的人就认为说很可能这里一天呢乃是指着很长的时间来说。那当然在旧约里面那日是很长很长，比方说讲到主的日子，那耶和华的日子并不指着24小时来说的，那么最少是3年半大灾难，那最少最少是1260天，但是那个不是指着24小时来说。所以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说那么这个应该是很长的一天。那么这个如果这样的话，你发现在解释创世纪，你发现说创世纪并和今天科学的发现严格说来没有重大的冲突。那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有一般比较勇敢的人，那么这次今天咱们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在福音阵营里面是一个几乎现在目前等于是个主流。那么就是相信说这里面的一天就是24小时。所以如果这样的追上去的话，那就告诉我们不光人类历史很年轻，你可以从6000年可以追到，你可以延伸到10000年或者10000多一点。那不光如此，那么这样的话呢，宇宙是很年轻，地球是很年轻的，人呢也很年轻。 那我们要为这些人感谢主，因为他们的确是很有信心的一般人。他们觉得你不能用科学来解释圣经，你只能用圣经来解释科学，所以呢他们就认为神怎么说就怎么想。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有一般人所谓的创造论。所谓的创造论就是说，他不光是从圣经里面认为神是这么做，然后呢他就到科学领域里面去找